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天天聆听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但以理素常祷告不畏缩，经文是但以理书的6:1-16。大力乌王委任了120个总督，总督是保护者，负责协助王去管理事务，其中包括了为王去征收税项和防止区内的居民造访。除此之外，大力乌王也委任了3个总长，总长就是负责监测总督的工作，免得王受到亏损。也就是说，总长就是为了防止各区的总督贪污，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位总长。圣经形容他有卓越的灵性，工作的表现都超过了其他的总长和总督，所以王就想立他治理整个国家。正所谓树大招风，其他人又怎能容忍一个亡国之奴凌驾在他们之上呢？除了不甘心以外，他们也担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影响，所以一些总长跟总督就想方设法找到但以理在工作上的把柄，意图控告他。可是但以理却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。或许我们也曾像但以理那样，蒙神的保守和赐下智慧，有卓越的工作能力，也是因为这样出众的表现而遭到其他人的嫉妒和污蔑。我们该怎样回应呢？而但以理的回应又是如何的呢？现在回到故事的发展，那些总长和总督在商议过后，决定寻找另一种的方式，企图打击但以理。他们尝试在信仰上的条例设下陷阱，使但以理屈服。他们求王下旨立禁令，不许任何人向王以外的神明下拜和祈求，否则就会被扔在狮子坑中。他们拟定这样的禁令，无非是知道了但以理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1天3次地向耶路撒冷下跪，向神祷告。这习惯或许是受到了所罗门的祷文影响，认为向耶路撒冷圣殿祈祷就会蒙神垂听祷告。但以理知道这是同僚设计陷害他，也知道王颁布的命令不可撤回。在当下，他其实有2个选择。第一，他可以在30天的禁令期间改为默祷，因为这只是短暂而不是长久的。他甚至可以改为在隐秘的地方祈祷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，都可以让他避免触犯律例而深陷险境。可是他却选择了另一个方案，他坚持1天3次的打开窗户，跪下祈祷，意味着他公开祈祷的事情，这必定也会成为同僚攻击他的原因。而这一段描写了但以理对神的忠心和信靠，他没有因为当前的困难而放弃信仰的行动，这个回应充分地显出他选择神，没有因为外界的一些不合理的原因而做出一些妥协的行动。这样的情况就像耶稣被审判时，众人也找不到他的罪证，只能在信仰的条例上攻击他。有些时候，我们的努力、忠心也会遭到其他人的嫉妒，就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总会有人持续地打击你。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威逼你向他们低头，让你放下自己的价值和信仰。我认识一位姊妹，她身边的同事都不是基督徒，而这位姊妹知道自己要为神做好每一件事情，所以她每次都很努力地工作，从来不会做损害公司的事情。可是这样却让其他的同事难以从公司取得利益，而引起他们的不满。于是这些同事就在工作上不断地攻击那位姊妹，甚至在轮休的安排上多次阻止她在星期天休息，让她没有办法回到教会。虽然那位姊妹很生气，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她仍然坚持不同流合污，在真理的行动上始终地做正直的人。从但以理、耶稣和姊妹的事迹上，你会发现在充满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免不了遇到邪恶的事情。我们要选择同流合污， 还是像但以理那样坚持真理的行动。他以素常祷告的方式回应这个世代，求主赐下刚强的灵，让我们不要畏惧面对这世代的邪恶。